立位记分成三大部分，第一个部分有关献祭的指示，不管是以色列百姓或者是祭司，在献祭时候应当遵守的原则、程序等等。第二部分讲到以色列人生活当中，特别是有关食物洁净的概念，他们如何在生活当中的每一个层面，按着上帝所设立洁净的标准来生活、来行事。我们今天开始已经进入了第三个部分。严格的来说，第三部分是从第17章开始，一直到利未记的最后。这第三部分规范的是以色列人的日常生活。除开洁净的概念之后，生活当中仍然有很多的事情与人的相处、交易、买卖、婚嫁等等。在这些生活当中，要如何处理才是合神心意的，可以成为圣洁的子民，可以让神继续不断地透过以色列人来见证他的大能。这是利未记第三部分所要表达的。我们看过了17章里头有关于吃喝的规定，今天我们要来看第十八章。第十八章第一节开始说，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从前住的埃及地，那里人的行为你们不可效法；我要领你们到的迦南地，那里人的行为也不可效法，也不可照他们的恶俗行。你们要遵我的典章，守我的律例，按此而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守我的律例典章，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我是耶和华。第十八章的一开头讲得非常的清楚，所有的这一些规范，它的权柄、权威来自于神。以色列人原来在埃及做奴隶，他们的生活没有盼望，没有喜乐，他们常常活在不满足。甚至于有生命的威胁，有灭族的危机，在所有这一切的苦难当中，神的救恩临到他们，神带他们离开了埃及，离开了为奴之家，所以以色列人所有的一切，他们的生命、他们的财产、他们的人员都是从神而来的，也因此在这个恩典的基础之上，神要求以色列人必须要遵他的律例典章而生活而行，表面上看起来按着律例典章来行，似乎很多时候是一些规矩，是一些束缚，让我们觉得好像没有自由，我们不能够完全按着我们自己所喜欢的来行事。但是这里却告诉我们，当我们遵行上帝的律例典章，经文说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上帝赐给我们律法，并不是为了要限制我们，并不是为了要贬低我们，相反的是要把更多的祝福赏赐给我们，是为了赐福，为了让我们享受真正在上帝国度里头一切的美好，所以神给我们这一些规范。这也是利未记第三部分，有关生活当中的圣洁所要达到的目标。从第六节开始，我们看见第十八章里头规范的最主要的内容。第六节说：“你们都不可露骨肉之亲的下体，亲近他们，我是耶和华。不可露你母亲的下体，羞辱了你父亲，他是你的母亲，不可露他的下体。”不可露你继母的下体，这本是你父亲的下体。你的姐妹不拘是异母同父的，是异父同母的，无论是身在家、身在外的，都不可露他们的下体。从第六节开始，一直到第十八章的结束，几乎都在这一个主题上面。我们简单的说，这是利未记所规范的以色列人的性伦理。在性关系上面， 以色列人必须要非常的谨慎小心。我们如果把这一段的规范和刚刚十八章一开头我们所读的，不可效法迦南人，不可效法埃及人，不可效法所有这些外邦人他们所行的，在以色列人的社会当中，特别要在他们的性伦理上面显出他们是不一样的人来。这些规范有它的必要，我们大概可以从几方面来讲。第一个是以色列人居住的范围，大部分的时候他们的左邻右舍都是相当程度的亲戚，不像我们今天很多的亲戚我们居住的非常非常的远。以色列人因为他们的社会制度，因为时代的缘故，大部分的时候都是和亲族一起生活。以色列人在这样子的状况之下，必须要克制他们的情欲。人的情欲也是上帝所给的，他原来是好的，但是有欲望，如何满足欲望，却不是按着我们的心意而行。在古代的时候，在中东的社会当中，不管是经文提到的迦南，或者是埃及，或甚至于是更远方的强国巴比伦等等，他们大概跟以色列的社会制度都相当程度的类似，也是亲族们，大家居住在相当接近的范围之内。圣经警告这些以色列人，他们不应该像外邦人一样，外邦人可能因为情欲的问题，就在他们所居住的范围里头，他们的左邻或者是右舍与他们发生性关系。圣经规范这样子的行为是上帝所厌恶的。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主要是因为财产继承的问题。大家都希望财产的继承可以是对自己或自己所喜欢的某一个儿子，甚至于是某一个女儿最有利的状况，以至于常常有很多的时候，一个人会认养或者与他最亲近的人发生一些性关系。我们有一些埃及的文献讲到一个人，他领养了他自己太太的哥哥和弟弟。我们也看见有甚至于有一个人，他不仅仅和他的妻子结婚，他还领养了他的妻子。这种的亲属关系说起来非常非常的复杂，但是背后主要的想法都是为了财产的继承。在圣经里头有一个非常有名乱伦的例子，在创世纪第35章，那里讲到在拉结死了以后，雅各继续带着他的家人往迦南地前行，要回到父亲所居住的地方。创世纪35章21节说，在以色列起行前往，在以德台那边支搭帐篷。以色列住在那地的时候，吕便去与他父亲的妾毕拉同寝，以色列也听见了。许多的圣经学者解释这段经文，去思索为什么吕便会做这样的事呢？当然，第一个可能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情欲的问题。那段时间，吕便因为情欲难耐，所以他就和他父亲的妾发生了关系。这样的解释不是不可能，但是的确有一点点耐人寻味。因为雅各家，我们知道他的财富甚多，在这样子的家庭当中，不管是男丁或者是女仆，都一定有相当的数目。吕便如果真的只是情欲的问题，其实他很容易的可以找家里头的一个女仆与他发生关系。所以这里非常多的学者认为，吕便的状况还不只是单单情欲的问题，说不定有更重要有关财产分配的一些考量。怎么说呢？我们知道雅各有两个妻，有两个妾。原来娶这两个妻子的时候，到底谁是真正的大房，有一点点难以分辨。因为原来雅各希望娶的是拉结，可是他最先娶的却是拉结的 姐姐利亚，则让这两个人如果在中东的法庭上面，他们要来彼此分辨究竟谁是真正合法的大房，会产生相当的困难。谁是合法的大房会关系到谁是合法的长子。我们都知道在古代近东，长子拥有特别在继承财产上面的优先权，他不但可以得加倍的产业，他还有优先选择的权利，是把父亲所拥有最好的那一些产业，可能是有水源的土地，可能是良田等等，那一些他可以优先选择。不但优先选择，他又比别人得加倍，所以在计算经济价值上面，长子的名分是相当惊人的。但是在利亚和拉结的状况里头，很可能是永远纠缠不清的一个题目，这造成了到底谁是长子，是吕便是长子还是约瑟是长子，变成了一个复杂的问题。从吕便的角度来说，35章第16节开始提到的发生的事件对他非常有利。那里呢，经文告诉我们拉结难产，然后因而死亡。在拉结死了之后，利亚和拉结中间的这个大房身份的争夺应该可以告一个段落。换句话说，利亚可以顺理成章的成为雅各唯一的妻，当然也就是大房。如果是这样，吕便他长子的身份就可以得到确保。不过在犹太口传历史的传统里头告诉我们一个状况，就是当拉结死了以后，雅各呢移房到了庇拉的帐篷里头去。很可能是因为爱屋及乌的心理，他太想念拉结了，可是拉结又不在人世，因为这样子的缘故，原来服侍拉结的庇拉就因此成了雅各的新宠。如果是这样，雅各其实可以透过某一些方式或者手段把庇拉立为妻，他的身份可以改变。如果是这样，也许吕便和庇拉发生关系是为了要阻断父亲把庇拉立为妻子、立为正房的可能性。我们也的确看到雅各知道这件事情之后，他就从此没有再跟庇拉同房，因为对他们来说，那样子是一个绝对不可以的事情。父子同一个女人发生关系是非常非常大的耻辱。也许庇拉和庇拉的孩子有可能成为这个正房长子争夺战里头变成吕便的对手。吕便为了要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他让庇拉在父亲眼前现在名声变成不好，变臭了，所以父亲就不会把庇拉立为正房。在利亚和利亚的妾这一边，不论怎么样，利亚永远都是妻子，另外一个妾不过是他的侍女，所以在利亚这边不会对吕便产生任何的影响。换句话说，整个长子权的争夺战，吕便唯一要处理的是拉结和拉结的妾庇拉所产生的问题。透过和父亲的女人上床的这件事情，让他在长子争夺的这个过程当中可以确保一定胜出，不会有其他的人可以跟他争夺。当然我们都知道故事的结果，结果是雅各知道这件事情之后，他做了两件事。第一个是他不再和庇拉同房，另外一件事情是他对吕便所做的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不高兴。他在对儿子们的祝福当中谴责了吕便所做的这件事情。他的父亲对于儿子采取这么恶劣的手段，有这么复杂的心机，在权力、在财富上面 竟然可以无视于这是一家的人，非常非常的不满意，对他有相当深刻的批评。这大概影响了后来他在长子权上面的争夺。从这两方面来看，我们可以发现，在利未记第十八章里头所规范的两件事，其实是我们大部分的人，大部分人的家庭或者个人的生活里头会碰到的状况。第一个是情欲的问题，情欲需要在上帝所允许的范围之内，按照神美善的心意，我们来满足，我们来享受。另外一个部分呢，是财产，是权力的争夺，透过婚嫁来取得一定的身份、地位，甚至于是财富，其实不见得只发生在远古的社会当中，即使是在近代的社会当中，我们大概偶尔也会听到有类似的状况。类似这样的状况，像吕便的故事，都是圣经里头所谴责的。利未记第十八章第二十四节这样说，在这一切的事上，你们都不可玷污自己，因为我在你们面前所逐出的外邦，在这一切的事上玷污了自己，连地也玷污了，所以我追讨那地的罪孽，那地也吐出他的居民。我们常常在按着自己的心意来行的时候，我们左顾右盼，我们觉得很多时候这些事情没有人知道，我们比其他的人都要更聪明。也许神知道吧，我们总是这样想。可是这里提醒我们，不单神知道，连地也被污秽了。大地被我们的罪孽污秽，最后他在神面前，当神计算我们的善恶，当神追讨这些罪孽的时候，地要把我们吐出去。就好像以色列历史当中，以色列人曾经因为他们在神面前所犯的各式各样的罪，遭到了被掳的命运。经文警告我们，不要把上帝所赐给我们的好的东西、美善的东西变成肮脏污秽的东西。不应该以为我们小小的个人是世界的中心，我们仿佛宇宙的主宰，可以按着我们的计算、我们的想法、我们的心意来行事。经文的开头和最后有强烈的对比。当我们犯罪的时候，地会把我们吐出去，我们会连安身立命的地方都没有。可是当我们按着上帝的律法而遵行的时候，我们反而可以因此活着。这是利未记第十八章给我们的教导。